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，意思要试探他。耶稣又有一大堆人聚集了，那么聚集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难免要医病赶鬼，但我们已经看马可福音讲，重点总是去教训啊，就是去传讲。那法利赛人就问可不可以休妻，这个问题实在就是，各位先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今天的问题，因为今天也不是可不可以休妻，今天一般问都是问可不可以离婚啊，就是不是只是休妻的问题，也是休夫的问题哈。那我们今天就会想啊，现在很多很多问题啊，那么然后社会上怎么样，教会怎么想啊，我们就会想这些问题。可是我们要想到，在耶稣那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。为什么有点奇怪呢？各位大人，我们也很难想象。我们总觉得圣经一定是非常严厉的啊，神的话都很严厉的。你大概很难想象，即使你看了这段经文啊，你很难想象圣经居然对休妻是那个，简直比美国在拉斯维加斯离婚还要容易。在拉斯维加斯还要，起码以前是听说要住一个礼拜啊什么哈。各位，离婚你们当然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条例了啊，我不太记得台湾现在怎么样，有的地方就单方面说离就可以了啊。那么可能欧洲美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，只要有一方面有一个人愿意就可以了。那这当然离婚方便，可能就对女性有更多的伤害，这我们不管它。就我要说的是，摩西那个听起来是最严厉的哈，上帝的律法哈，所写给我们的是很简单的，就甚至可以说很偏向男人的，就是各位都记得这段话嘛，就是生命记里面，如果一个丈夫看妻子有什么不妥当的事，那不妥当的事可以有千千万万个解释，随便有哪一个丈夫不高兴，就可以休他。可以说休他只有一个情形下会更容易一点，就是说你给我走就好了啊。摩西还没有说到这么自由，你还要写下来啊，口说无凭要写下来，写下来就可以把他休走了。就在生命记里讲的是，哇，这么简单哈，就是你只要看他有什么不妥的事就可以写出来，就你只要写出来，比写出来就是比那口说稍微麻烦一点点而已。那因此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，起码就男人来讲，起码就坏男人来讲，不讲道理男人来讲，快乐还来不及了，他干嘛要问这问题呢？就有点像，就法利赛人问这问题可能还是很好的，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问题的相反。我们今天是可能困难很多，想要离婚，但是又因为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敢离婚，所以就在问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路，我们可以不违反上帝的话又可以离婚。就是我们常常是很痛苦，想要开一条路又怕违反上帝的命令，可他那刚好相反，那路简直方便的不得了，你写一个就可以把它修掉了。那就是坏男人包括坏法利赛人根本不应该问这问题，这问题这不是问题，太舒服了。结果法利赛人就来问这问题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，他不是说如何休妻，因为他一定知道圣经如何要求，他或说可以不可以，这问题尤其是出自法利赛人。我再一次说，可能法利赛人表现得非常好，因为就是圣经允许你还说什么，是不是他良心不安呢？那就表示他心很好，还会良心不安来问可不可以休妻。 下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，总是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安着坏心来的啊，我想不太好。这样翻译也许不是最好，因为就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相当稀奇，照我刚刚那样分析哈。法利赛人或者有一些文士或有些人来问的时候，圣经上或者说要试探耶稣，各位小心一点，就是试探耶稣这样的方法当然没有错了，但试探耶稣这样的方法呢，就一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带着恶意，而我觉得不一定带着恶意。因为你们也应该知道，试探这个字固然有魔鬼在试探人，那么也有人恶意的在试探人，但是神也在试人呢，只是我们就不敢翻试探，我们就翻试炼或试验，或者就翻一个试。耶稣也这样试过，试过门徒，就是试不一定是一个坏字。那么我觉得把它了解成这样哈，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，是要给他一个难题，也就是说他们给耶稣一个难题，而这个难题呢不一定是故意要为难耶稣，这难题非常可能他自己很头痛，就是他拿一个难题给耶稣，这个难题人家给我们难题的时候不一定是为难我们，给我们难题的时候是可能他自己实在不知道，我觉得这有这个可能，起码马可的写法有这个可能，就我们用善意来讲嘛，神不知道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给了男人一个那么方便休妻的方式，那么方便，以至于太方便了，所以有良心一点的，我这样来想，有良心一点法利赛人觉得我们可以休吗？意思是说神让我们这么方便休妻，这样对妻子好吗？我们想不通，很难，所以就来为难你了，把难题丢给你。那么耶稣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，包括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，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，耶稣的回答都是再问一个问题，哎，你们是圣经学者啊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我们要回答，要了解可不可以做任何事，哦，太简单了嘛，我们回到上帝的话，回到上帝最严格的话，最高权威，最高权威还不是旧约圣经哦，最高权威是旧约圣经里的摩西五经。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？摩西怎么讲？那这句话我们也就要稍微小心点。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你把它说的稍微再完全一点，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你们什么？因为摩西说的就是上帝的话。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，摩西是这样讲的，那也就是说他们很知道圣经上的话。这时候耶稣就解释了，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，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，就我们常常看到耶稣跟人之间的对答，然后对答完了，门徒要不就是不懂，要不就是不服气。那么应该在马太福音，门徒听到耶稣这样讲，就那不如不要结婚。所以各位不要说人心不古啊，你说以前古人的时候，那个制度和人性还更坏了，那不如不结婚，结婚就要很爽很舒服，娶一个不好就把它休掉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如果不能休，那不如不结婚。这门徒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各位，当然不是在这里讲的，就是门徒也觉得很困惑。如果耶稣这样禁止结婚的话，那真的他们就说不如不结婚嘛。我也不知道哈，犹太人应该是性关系很严格的哈，但我从这些经文来看， 这些很严格的另外一个层面，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宽松的地方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学者讲犹太人的婚姻，因为起码就生命纪讲太宽了，宽得不可思议。看他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写一个书就走了，简直是连公证人都不要照那个写法哈。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给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。这问题其实蛮复杂的。我常常觉得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给一个很死的答案是，不仅是不仅是不对，不仅是不方便啊，而且是不对。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在说那个律法，你要律法是叫人死的哈，你怎么做都会有他的错误。我就顺便讲一句话吧，以前曾经，我就讲出来没有关系，我最尊敬的林道亮院长，他们教会有一个丈夫非常坏，也打老婆，也赌博，反正就是那个家都被败坏了。那么林院长呢，他老人家都很同情，那时候他还不算太老，应该70岁的时候，他很同情这女姐妹，但是他很尊重神的话，他就说，他跟我讲，他说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就祷告了，他不能离婚呢，因为他老公很坏，会打他，会犯所有的天条，但就是不犯淫乱的罪。可以离婚是犯了淫乱罪就可以离，他所以我们就迫切祷告，希望他犯淫乱的罪。我就在想，院长啊，你怎么可以祷告人犯罪呀、啊？就林院长讲这话呢，就我各位，你千万，你们不认识林院长，你可千万不要轻看他，他的那个学问、道德、灵性，那简直是就是，实在是我想我很少看到了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敬畏。你单单想这件事，你就看到他是很有爱心的，他知道这个妻子跟丈夫生活很痛苦，就是。已经不能挽回，他不是那种天真的人。我们常说啊，主必能做事，主一定能做事，但一般来讲，主不一定做事。主一定能叫每个人复活，邵俊田弟兄也可以叫他复活，但主通常不做这个事。主一定能够医治所有的病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主也是照着自然的法则，这个人的病重了，大概就是这种情形。连灵恩派也是这样，我常常这样提醒各位的。我们不是没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也要看主是怎么做事的嘛。主一定能够天天用五饼二鱼喂饱我们，但主很少这样做，连耶稣自己饿的时候也不这样做。所以我们相信有神迹，其实我们相信，就是但是就是主一般有的时候并没有，不是有的时候常常并没有照我们想的很妙的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我觉得基督徒生活困难就在这里了。所以林院长不是那种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家肩上，然后自己不动手指的，他老人家甚至会想，我们就希望他犯那个淫乱的罪吧，那么这样就可以离婚。就他很同情这姐妹，我觉得这种心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。就是我不是在讲丈夫的问题，我在讲所有当人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同情的心，他有。但是很明显，你不可以，我不觉得你可以在任何情形下希望人犯一个罪来解决问题，这是断乎不可的。那，可是经文好像是这样讲，不仅经文这样讲，而且好像这经文给了我们一方面很死板的规定，不可以离婚，除了淫乱以外，这里还没有讲淫乱呢。另外一个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圣经的话，包括摩西那么权威的话，是可以改的，或者是有时代性的，或者是有原因的，不必那样解释，不必照字面那样解释。这是所以这个耶稣的回答其实很多的困难。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只是在灵修，不是在研究这些问题啊。虽然也会碰到哈，我就不那么严格去讲，我还是把我立场讲出来。我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不可以改的。那么解释也不可以乱解释的哈，不可以照你自己喜欢去解释。 但是我们要忠于神的话呢，是真实的。摩西说什么？摩西说许了人写休书就可以休妻。那么显然这是圣神的话，我们相信，显然这个也有他的那个权威，这我们也相信。但是摩西为什么允许人离婚？简单的说，为什么允许离婚，而且这么方便？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心硬。哎呀，各位，这里实在有太多我们可以去研究去想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去想。就是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，圣经上的确很多的律法，新约也好，旧约也好，这些规定，包括有些什么什么洁净的礼仪啊，穿的吃的，我们很理所当然都说我们今天不遵行了，什么无鳞无刺的就不可以吃啊，这种尤其你喜欢吃龙虾海参的，你都早就吃了。那么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为什么在旧约会写这个条例呢？你们心硬。这个心硬又需要一些解释。我看到有一个翻译本，他的译本呢就加了一个解释，因为你们的心硬不容易教导，所以总与你们离婚，就教你们教不会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再想到说，你们心硬教不会是教不会什么，或者我们就不要讲那个教不会，就讲心硬，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我想神在摩西的时候岂不对他的选民有个很深的认识吗？也就是说，那个心硬可不可以就把它了解成你们很坏呀？所以你们很坏，当你们不喜欢你们老婆的时候，如果还允许你老婆跟你在一起的话，那她死了，她很惨，因为你这么坏，所以就允许你休妻。我这样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么坏，你把老婆不允你休妻，老婆在你身边真的又被打又被骂，因为你心很硬，你活出来会很坏，所以不如让你允许你老婆走，让你的老婆不跟你这个心硬人在一起，我觉得是还帮助那个妻子的。就是跟着坏人在一起不好，所以允许你休妻。那我们要说，那这个休妻的条例是不是可以适用呢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认为是可以适用的。各位，我知道我讲完这话以后全教会要离婚的人都来找我了啊！康牧师说可以啊，我希望我能表达清楚，就在罪恶的世界，我认为有很多，我就这样讲，妥协的事情，这没办法的。最好的例子就是不可杀人，我认为杀人是不对的，从整个圣经来讲，包括处死一个死刑犯也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不赞成废止死刑，因为在心硬的世界里面，不可杀人是真的不可杀人。但是当有罪恶罪犯的时候，神给了国家一个权柄去做一件神禁止人做的事，就是去杀人。不是说死刑是一件神喜欢的事情，而是在人心硬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些东西来约束那些心硬的人，或限制心硬的人罪恶。我们也不可以奸淫，但奸淫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也不可以偷盗，偷盗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是当神的要求我们要过圣洁良善生活，要善待妻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做到的时候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教会给的办法就是，那个受害人要继续受害，对不起，我是这样讲的，你要继续忍耐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合圣经的讲法哈。耶稣是讲得非常清楚，夫妻在一起是神圣的事，是伟大的事，是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的，而且是成为一个人的，而且是不应该分开的。如果说分开的话，这个其实教会历史上讲法太多了。如果说分开的话，只有一个情形下可以分开，就是死亡。所以西方的婚礼有讲 till death， 到死才分。而且在西方的早期的基督教里面，到死才分的后面是不可以再娶嫁了。对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可以再娶嫁，但是有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就是更严格了， 就比圣经允许还严格。简单的说，根据这个了，就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，因为你只可能跟一个人成为一体，不可以再分开。因着死亡分开的时候，你再跟另外人有关系，有性的关系就不对。就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很严格的这种婚姻的关系，就是连配偶死了都不可以再娶再嫁，连配偶有淫乱可以离婚，但也不可以再娶再嫁。那么你要这样去做，那这是很安全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要求，我们就这样做了。问题是人心硬怎么办？就我觉得那个是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。你的回答如果说圣灵一定能工作，那我只能希望你不要碰到一个心硬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碰到心硬的人，你会发现圣灵在他身上叫他心更硬。就我不觉得离婚的事可以，我们可以讲得这么死，讲到这么死，你就最好的人就是像林院长，就祷告他犯淫乱吧。我的答案很简单，他在没有淫乱的时候也可以离婚的，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在一起，神的最好的心意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们达不到的时候，下面一个怎么做？我觉得是这样哈。那么下面一个是怎么做呢？那么如果能够，其实门徒讲的不娶不嫁，实在也是对的，只是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。那十一节就造成教会里很多的问题，凡休妻另娶的是犯淫乱，辜负他的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。单单这句话就让很多的婚姻，很多的新的婚姻不能继续。各位，我知道我说的这个话哈，跟教会的做法不太一致，跟很多人的想法也不一致。我们只是在这里，我只是看讲我的想法哈。我始终认为，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，就是像我们在神学院里面，凡是另娶另嫁的，本来是绝对不可以收，就是你是再嫁的，绝对不可以收。后来因为有一些推荐呢，说哎呀，她实在很好，当年她另娶另嫁是因为她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实在是那是一个我们觉得应该非离婚不可的，他们新的婚姻也非常好。后来我们就变成，如果你离婚以后，你要考神学院，你要再娶再嫁，要等一段时间，要观察一段时间。各位，如果你开了一个门，那你就开了很多门了。如果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，等一年还是不可以嘛，还是罪恶。为什么等了一年就变成不是罪恶了呢？我认为耶稣在那里讲的是要防止人化非法为合法。就是现在我跟另外一个女的，我跟我婚姻以外的配偶配偶以外的人有性关系，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，这是淫乱，这不可以。那我就化非法为合法，我就先跟我的配偶离婚。我离婚了以后，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，我就再跟我原来的这个性伴侣结婚。耶稣说这还是淫乱。我觉得耶稣是在防止这样的事情，防止你们离了婚以后名正言顺的再娶嫁，这还是淫乱。我觉得耶稣讲的是这个。不过各位，马可福音的写法一贯都是到这里就停下来了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，他不讲了。我们很希望他讲下去，就是我们可以一条一条来做。不过圣经默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停到什么程度，也就是他不讲你只好自己去想了。各位，我认为怎么做法都是遗憾的，都是很伤心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人心实在太醉太硬了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我们只能想在这个很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的包容接纳，又守住我们觉得该有的界限。各位，我没有说教会里的界限是不应该有的，我敢在这里讲，我就是非常感谢诸位牧师同工。就是我知道在这里讲的时候，不跟我们在网上啊或什么，哎呦，你跟那个中国大陆基督徒谈任何问题都你死我活， 只要不一样，你就是异端，然后永远不跟你来往了。我在这里讲出这个，可能各位不同意，我很感恩了。就您给我让我有一点讲的空间，我要说的是，其实是你怎么做都是不妥当的。这个世界真的活下去都是很痛苦，你就在犯罪，别人也在犯罪，你也在犯罪，一起生活在犯罪，分开也是犯罪。那我们希望的是因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，对，我们讲到这里，你可以想到我那样的理解，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法利赛人把一个他们觉得很难的问题给耶稣，不一定是他们在为难耶稣，是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是婚姻以外的每件事都是，每件事，这个世界实在要达到上帝的标准太艰难了，我们太被控告。那我们只有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怎么不至于太宽也不至于太严，在太宽太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很谨慎的持守我们的传统。各位，传统是重要的，有的时候也稍稍的修正我们传统。我觉得我在这教会很高兴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不随便。那有些规矩就是这样子，规矩不合理我们还是有这个规矩，但是我们不是不可以变。我觉得这是我经历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像我在新鲜讲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弟兄，他不是以前又做期货又做股票买卖，就是都是最最危险最不道德的一些工作。那他现在是都不做了，他说他以前做的时候也尽量凭良心，他说但是他现在还有朋友做，而且会来加拿大，而且会带他来信耶稣。他说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怎么回答？那我就简单的说，我说你继续去做吧，你跟他朋友也讲做吧。他就算今天在街上讨饭还是一个罪人，讨饭来的钱也是不义的钱财，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不义的，做牧师也是不义的，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上，在不义的国家不义的制度里面有不义。我们只能求主让我们在这不义里面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，而且不自大。我又把问题再扩大了一点嘛，不是淫乱工作，我没有一个工作是义的。我都说你平安就做吧，你再怎么平安也都是罪恶。我们是靠主的宝血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，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觉得举步维艰，我们也常常把重担加在人家身上。当我们不加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知道耶稣是来拯救我们的，来释放我们的。愿我们给人耶稣，好叫人得到在罪恶里面得释放的自由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